こんばんは。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哈，换了拜登美中关系就能更好吗？那说到现在这个美国总统竞选的活动可以说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很多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那说到外交政策呢，那美中关系就是作为美国可能是最复杂而且影响最深远之一的外交政策呢，也是备受瞩目。民主党背景的拜登上台就可以改善持续走低的美中关系吗？谁会是中国政府心目中的总统人选呢？
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嗯，好，下面呢为大家来介绍几个就是来自全球各国媒体哈，对于这次特朗普和拜登哈这个上台之后外交政策会不会有变化这样的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哈。首先是来自德国之声的文章，题目是叫做鹰派还是鸽派，媒体聚焦拜登对华政策，引述全球多家媒体评论。
来自于德国电视一台就回忆了拜登曾经在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当中就被问过哈，就是说他是不是会允许中国企业参与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拜登的回答说，不，我不会。他说，我们上一次的任期结束的时候，我和习近平相处的时间超过任何一个世界领导人，这个人身体里没有一根民主的骨头。这是当初拜登在这个电视辩论当中被问到问题时候的回答。
然后呢德国经济周刊也以拜登也是保护主义者为题呢，是采访了他们的一位经济学家，叫做艾弗奈特。他就说呢，保护主义在美国有悠久的传统，特朗普不是第一位想用关税来保护本国经济的总统，拜登也不会成为第一个取消贸易壁垒的人。他就认为呢，无论下任总统是谁，都会像所有前任一样在贸易政策上追随国家利益，那发生变化的仅会是他如何来包装自己的目的，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去推销自己的说法。那然后这个文章也说呢，他们都知道说特朗普在两人中至少是目前表现的嗓门比较大的一个。
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艾弗奈特他当时还说过，他说如果拜登上台呢，和北京的一切争执就会忽然烟消云散了，那就是想错了，因为这个冲突其实很复杂，不仅仅是贸易争议的问题。
他也预计呢，即使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上台，也会对北京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哈。他认为所变化的只会是风格，而不是实质。好，接下来是来自瑞士新苏黎世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依然是鸽派还是鹰派。他
这个分析最多哈，
就是用鹰和鸽来形容还是蛮形象的哈。这篇文章呢也试图从拜登过去与中国常年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中呢来寻找未来哈，如果要是拜登当选的话，对华政策的一些蛛丝马迹。
这篇报道就说呢，支持拜登是鹰派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说他是一个主流政治家，会依从美国舆论对中国的转向。他的一些顾问展示出了明显鹰派的对华立场。但是支持他的鸽派的依据是，说选战期间的言辞并不一定是日后政策的一个明确指向，而且说拜登骨子里呢更加重视跨大西洋关系，对亚洲的兴趣是退而求其次的。
这篇文章也提出呢，关键是拜登如何来定义冲突与合作之间的平衡。那这篇文章就指出呢，拜登强调哈，美国必须在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特别是防止气候变迁、不扩散核武器以及抗疫。那拜登如何才能一方面在经济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强硬，另一方面又在全球问题上合作呢？也是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相比之前我们刚才德国和瑞士的这个选题和角度观察的差不多，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中国不计后果的雄心会成为拜登胜利的最大威胁。
这篇评论就认为呢，这个台海局势啊一旦风云突变，那拜登领先的势头呢就会消损。评论呢也引述了保守派专栏作者乔治维尔的这个说法。他说呢，中国正在展示不计后果的骄横，台湾可能会提供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美国危机的时刻。
这篇文章说呢，特朗普长期指责拜登对中国软弱，如果和北京的危机偶然性的爆发，或者说任意一方故意挑起，那么他不会放弃在选战当中加以利用，让民主党对手看上去呢软弱而自己更强大。那么这个文章说，即使这样做可能冒着一些战争的风险，拜登呢现在应该是期盼枪声不要响起。
美国的时代周刊的报道呢也回顾了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的一些经历。文章就说呢，当时这个华盛顿及其核心盟友如英国仍然是满怀希望与中国合作的，乐观的认为呢，那中共领导层或者可以用胡萝卜来引导至市场，哎，更加自由，更重视人权，以民主为导向的行为中。
文章还说呢，特朗普政府采取是单打独斗的政策，用经济上的这种痛楚把北京带到谈判桌上来。拜登对中国的立场，从他目前的公开表态来看呢，文章说听上去像是轻版的哈。特朗普贸易政策，那同时呢也一厢情愿的认为北京可以通过华盛顿包括盟友的集体声讨受劝说回到正道上。
好，刚才呢为大家是节选了几个就是其他国家媒体哈，对于他们预测拜登或特朗普哈那上台之后。两人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是否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好，那我们现在电话现场已经有多位听众朋友了，那么希望大家在稍后发言的时候呢，要合理表达自己的观点哈，那不对他人的言论呢进行一个点评，合理利用好自己的发言时间。8:50之前接听的每人三分钟，8:50之后接听的每人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好，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你们好，
你好，请说。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Trump呢，总统呢，现在的总统呢，对美国、世界都有好处。
你指的是特朗普是吧？你指的是特朗普。
特朗普。
这
么说呢，他没有拿工资，他的工资可以养多少个美国人呢？没有这个总统是不拿工资的，你知道吗？第一，还有。问题就是说，奥巴马以前的总统包了中国，给中国欺负，没地方趴这个飞机，还要请路过这个飞机场。现在中国组织到美国是怎么样呢？给他一个房子，好少一个房子，说话就是说明了，美国人不可以给中国人欺负。中国也不可以欺负美国，
张先生，您在比较奥巴马和这个特朗普不同风格的时候，是只是在比较他们作为两个总统的不同的行为风格呢，还是说在您认为是在比较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一些政策上的本质上的区别呢？
不是党与党的问题，
是人啊，就是您认为是人的区别。
还有对世界也好，他管这个公海，因为中国。巴江公海犯了法，而且在这个群岛里面公海里面做这个军事基地，对世界不好，对全世界也不好。但是对如果拜登上台的时候，对中国可能会好一点，是吧？这些问题，这个特朗普呢对美国跟世界都是好，只是对中国不好。
那您觉得的话，您觉得是选一？那您认为的话，谁最终综合来考虑的话，您认为谁上台对于大局势是最好的？
如果我是美国人，我就选他，他不是收工资的。
你选特朗普，您觉得他个人的一些做事方式您很赞同？
他不拿工资的。
嗯，
如果你请一个人做总统不拿工资，你喜欢吗？是不是？这个纳税人不就付这么多税了吗？而且他可以养了很多人呢，他的工资。而且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美国好的，没有对美国不好的，而且对世界都是好的。我觉得，客观来说。
好的，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这个谁上台，我认为这个节目我应该我自己的讨论应该是谁上台跟他有效的推向中国，把这个中国推向世界文明普世价值，并且呢进行演变，结束其呢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法西斯统治。 正因为这么一个想法呢，所以我认为贸易谈判从开始特朗普的贸易谈判到最后，他已经转向了美国以及世界的安全。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自从大英这个国家大宪章诞生以后，人们就一直朝着这个文明的方向进行了一种顽强的这种演变。世界这个欧洲、美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等，其中美国呢最为突出。美国它不像一个传统的国家，是上千年演变以后才形成的。美国是在一种文明普世价值之下形成和发明的。它的这个辉煌呢，是为美国这个文明价值系统建立以后的一个共同体所产生的这么一个结晶。众所周知，世界的这个和平啊，这个自由贸易啊，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在一个文明价值体系底下才能正常的运作。可是我们也知道，中共建党以来，他们一直顽固的，不是一点点，而是一直是顽固坚持的一种野蛮的独裁法西斯式的这种价值观。以这种价值观跟人打交道，我们西方的某一些乌托邦软弱的政客们呢，他们呢以自己美好的愿望和善良的说教，可是在这个法西斯共产党的四个坚持啊、五个绝不啊、40倍增长的军费啊，公然撕毁各种国际条约，在国际社会中可以说是蒙骗拐抢破坏，那无所不尽其极。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帮西方的乌托邦们现在可以说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现在呢，美国是二战以后这个世界这个秩序演进到今天转变的一个过程了。那么美国社会不管是自由党这两党，他们都会有一个共识，美国现在正进行着一场历史的这个凤凰的涅槃。我记得有一位作家写过一本书，如何在2025年消灭世界上最后一位独裁者。他在
赵先生说到现在的话，我可能还有点模糊，到底是特朗普和拜登您支持谁，还是说您认为美国就都
可以？你让我说完，你必须让我说完。如果这个统治不被消灭了，那么这个独裁者会让我们21世纪比20世纪更加血雨腥风。那么他的最后结论就是我们应该形成民主同盟。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拜登、川普其实他们身后的那股势力已经是美国凤凰涅槃的一股巨大的势力。我可以这样讲，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上台，大势他们两个都改变不了，必须进入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共产党有什么选择呢？其实共产党没有任何选择，他只有被动的接受。
好，先生，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
不要与世界呢做对。
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但其实感觉可能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话，是由国际形势更多的来说了算哈。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
没关系。
中美关系的实质其实就是修习几颗陷阱，对吧？这个和中国是什么体制、是谁领导、是什么意识形态，全部都是假的。不管中国是怎么样的意识形态，现在是老二挑战老二，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老二挑战老大，修习几颗陷阱的规律。所以中国和美国想要恢复到20年之前是不可能的。特朗普上台以来，从来就把民主啊、自由啊这种所有的价值抛在边上，根本就不理不睬。他在临近大选的时候才突然拿出了那个民主自由的旗帜啊，那种口号来打压中国。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所采取的完全是一种疯狗式对中国乱咬的形式。那么特朗普如果上台的话，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一定会带来好处，对中美关系一定是带来负面作用。那么如果是拜登上台的话，相对民主党而言，它相对来说中美关系可能会有缓和，但是竞争不可避免，对吧？中美关系最好的发展前景是经济上合作、军事上竞争、政治上妥协，这才是合理的一个中美关系。但很可惜，现在中美的关系现在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信任谁，谁也灭不了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想中美关系修复是很难的。那么我们希望接下来的不管是谁上台，能够认清这个形势啊，能够和好的合作。那么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呢，就是说另外两点，一个，美国真正做到一人一票，所有的人都能选举，那是在1968年，好吧？请不要以为美国是什么民主自由的崩塌等等之类。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里作为海外的那个华人呢、如果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要求美国来对中国民主自由进行改变，没有问题，我们完全支持，对不对？中国的民主的确是有问题啊，有很多缺陷，但是 拿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完完全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站在美国的利益的基础上，你中拿着中啊那个自由民主为中国执行中国自由民主的旗号，把中国打个稀巴烂，对不起，中国人民是不会接受这些人，中国人称之为汉奸卖国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30多年来海外的自由民主至今就像一条丧家犬一样毫无作用，而且越来越和那个中国的老百姓产生背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原因。其实他们不是想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中国谁上台都是错的，只有他们上台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要认清这个形势，中国倒了对我们谁都没有好处，中国好了对我们谁都有好处。但是中国的民主需要不要改进？当然需要改进。我们并不在这里反对美国，美国至今为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霸权，好吧？谢谢啊。
好，谢谢石先生。好，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上午好。
哎，上午好，请说。嗯。
对这个拜登和特朗普，在我的感觉之中，就是一个是真小人，一个是伪君子。这个特朗普呢是一个真小人，拜登呢是个伪君子，同时也体现了美国的民主的虚伪。在他们自己非常强大没有敌手的时候，他们就装作伪君子，输出所谓的虚伪的价值观。当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感觉自己老大的地位不保的时候，他们的真小人的面目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向全世界展露出来。很明显的例子，日本已经被他们驻军，已经被美国驻军占领。当日本的经济蓬勃发展，将近要超过美国的时候，美国对日本同样的是采取这种打压霸凌，让他签订不平等条约。请问日本他不民主不自由了吗？他完全掌控在美国手上，难道是因为他们独裁法西斯，美国才对他采取这些对中国现在同样的这种措施的打压吗？从另外一个方面再来展现美国民主的虚伪，美国的大选选来选去选了两个70多岁的老人，说话都说不清楚，一个有老年痴呆，一个是有报那个叫做焦躁症的一个特朗普。请问为什么选出这两个人呢？难道美国没有聪明的人，没有厉害的人，没有年富力强的有更有经验的人吗？不是的，就是美国的所谓的那些土匪强盗买办利益集团故意选出了两个傀儡，让他们在前台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尤其是到了现在美国摇摇欲坠要失去老大的地位的时候，他们觉得傀儡的这种作用应该更加的要起作用，所以说他们就明目张胆的选出了两个傀儡出来。你们选来选去就是一个头脑不清楚大脑痴狂的人。
吴先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两者之中，他们会期待两选一是选谁？他们会期待谁？
中国政府应该也选特朗普，因为特朗普现在表现的出来的是真小人，真小人还容易打交道，伪君子使暗枪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拜登更加难以对付。所以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特朗普应该更加合适。
好好，谢谢先生。
不过说来说去，两个都是傀儡。
好，三分钟，好，谢谢。
两个，
嗯，好，谢谢你，好，
谢谢。
三分钟发言时间到，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你好，
嗯，请说。嗯，
首先我提一个意见，就是你们每一次报道不应该是中国与台湾，而应该是中国大陆与台湾。这个不要解释了。然后有的人说是要选那个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他不拿钱，对美国好。你看看特朗普对美国到底好不好？他上台以前，他对国际上的那个赤字 是大概四千四百多亿，对中国的赤字是大概3400多亿。到最近时候，往前推，对在世界上它是5500多亿，对中国还是3400多亿，就说明它在台上对美国是非常不好的。至于拜登，从面相上看，他不可能像特朗普那个流氓那个行为，他是比较温和的。当然他可不可能对中国好，为什么我所以那个对那个所谓那许多民运人士，我提一个建议，如其是天天买马谎言，还不如做一点实事。如果拜登一上台，应该马上写一封信给拜登，要求中国政府如果要恢复到和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就是恢复到接近以前的话，首先要求中国要把那个国家主席的任期，这是邓小平的那个政治遗产，还应该保留就是两届。如果是你恢复到两届，我们可以帮你谈；如果你还是没有任期的话，我们绝对不和你谈，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因为恢复两期以后，中国还有希望。如果是一直是让习近平在台上，希望是不大。我知道他是想学，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李登辉。那不是李登辉，就是李光耀。
夏先生，我们回到美国总统大选这个话题上来。所以说，您觉得拜登是一个假鸽派、真鹰派，什么？这是您的想法？
不完全说，我不是说了吗？要写那个民运人士要写封信，叫他们叫让中国政府取消这个，那美国政府可以和中国政府坐下来谈，否则的话。免谈，有的人会说，像是这是美国政府干了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哪一天不干了中国内政啊？比如像香港那个国安法。
夏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哈，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啊，是我吧？
是您，请说。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这
个问题提的呢，有点就是比较敏感。就是特别对中美关系今天来说呢，这个作为一个比较呢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呢谈一些看法，就是中美关系的复杂和那个挫折或者起伏跌宕这种情况呢是意识形态决定的，也就是一种是资本主义理念，一种或者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或者是一部分资本主义理念，这种双方要想就是影响对方或者强加于对方，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谈现今的制度当中，美国的总统选举，我以前谈过啊，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理，这就不谈这个，今天就免了。那么为什么呢？民主制度下，我们注重两个字，民主。这个民主是什么？就是多样化，就是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制度，应该是多样化。你所谓我的民主是好的，我给你，不可能的。这本来就是违背，这个是一个逻辑问题。你本来就是违背，因为你不允许人家一种制度，对不对？你民主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民生事业经济经营。
那陈先生，我对您的这话的理解的话，就是说是意识形态，这是客观不同的。所以说，基于这个状况下的话，您觉得特朗普和拜登上台，在这个方面上是没有区别的，是吗？
我认为这两个制度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是以。必须以国家为优先，所以特朗普他在这个上面还加自己，就是 celebrating， 就是我是美国优先，这本来就是自私的。特朗普的人口煽动好多民情是基于他我美国优先，你美国优先人家怎么办？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必须看到一点，他是民主主义者还是爱国主义者，谁分得清啊？民主主义者利用民主机制选出来的总统走下去怎么办？也有可能是独裁啊！我们不要忘记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就是要走出来的。那么这种制度呢，我们想不要期待于美国跟中国关系会搞好，你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国这十几年就是这个路， 如果你既定为了搞讨好美国的关系，你永远不会讨好的。从里根政府到卡特开始，到里根再到那个一届届过来，哪一届总统没有矛盾克莱什？只不过是没有军事克莱什，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贸易，你看贸易开始制裁的时候，买衬衣都要制裁，反不停要赔的。然后到现在，连石油他也讲，那时候讲叫禁令了，因为他把油价抬高。所以这个问题是要根本上理解，不要期待美国什么民主党、共和党会对我们中国人好，不可能的。这个、
好，陈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
最后一句话，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用这种自己的特色来。
好，谢谢陈先生。好，我们发言时间已到。好，刚好现在是8:49:56。好，可能我们必须要先来插播一段广告了哈。好，现在是8:52，每人两分钟的发言时间。这位是魏先生，上午好，魏先生，久等了。
啊，你好。
哎，请说。
先生好。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这个社会制度，一种是自由民主法治，一种是以党专政的独裁政治。所以呢，这个美国一直以来就是代表着自由民主法治这个政治体系的这个领头人。在美国这个选举，可以说总统的选举可以说呢，就是代表着两种政治制度的那个搏斗。在美国当前来讲，就是两个候选人嘛，总统候选人就是一个拜登，一个特朗普。我认为就是特朗普比较适合当这个美国的总统，我估计他会胜出。可以说现在世界上就是在一个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死搏斗的十字路口。特朗普他个人讲，他当总统以后他都没有领工资，啊，他很爱这个美国，他能够让美国再强大。如果美国再强大的话呢，这个自由民主法治这个制度就能够延续下来。否则的话，如果拜登上台的话呢，他就变成是跟特朗普是相反的方向走，这样世界这样走入这个黑暗的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揭露出这个拜登与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勾兑勾结的许多这个所谓的电脑那个硬盘门嘛，可以说。
好，魏先生好，
非常多的腐败。
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了哈，抱歉，因为没有时间，但让您继续表达观点哈，谢谢您参与。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许先生，上午好，许先生。
先生好。
哎，您请说。
我不了两分钟，我用一分钟。
好嘞。
第一，两位上台都是一样的，和整个中美大事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第二点，我喜欢有两位发言嘉宾，一位是陈先生，一位是石先生，一如既往，我非常捧两位，因为他们两位在发言之前早上喝的是茶，清茶。第三点，希望我们的听众，有些听众啊，在发言前啊，不要喝酒啊，喝酒了，喝高了，喝假酒啊，我说话有些不对劲啊，好不好？第四点，中华大地古往今来从来不缺乏汉奸，这一点我们都是知道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徐先生。好，接听下面这一位，这一位是戴女士，上午好，戴女士。
喂，你好。
你好，请说。
我觉得我是觉得拜登应该赢吧，因为美国如果特朗普赢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就好像法西斯上台一样。就是说这个社会或者说美国社会就走向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地步，我觉得。那么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投拜登一票。我觉得现在好像更多的美国人是更加开始，特别是 Republic 这个共和党开始就醒悟了，我感觉。不是，他不是说那个一些中产的妇女不喜欢他吗？他不是提到然后说 Women please suburban woman please like me 吗？他不是有讲这个吗？对吧？我觉得可能他有一点危机， 另外对中国究竟是哪方面更好，我觉得是拜登更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拜登他是一个传统的政客，他的政策应该是更加可预料的，或者说他是比较更加相对来说是按照规则走的人，而特朗普是不走规则，他是比较就是他应该说破坏任何规则的人，所以他做什么事情有点让你无法就措手不及吧。再加上他这人比较就是说霸权嘛，所以他当然可以以大欺小了。中国对他来说其实还是就比较弱一点的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拜登上台对中国会更好一点。
好，
对，
好，好，谢谢您，戴女士，好，谢谢表达观点。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
啊，你好啊。
请说。
我觉得呢，就两个人做呢都差不多的啦。只不过呢，特朗普做的话呢，可能会战争。啊，有两场战争，他肯定要挑起的，一个是伊朗，啊，一个是中国。所以呢，他打压中国呢，先从经济，从军事上呢，南海和那个台湾，特别是台湾，他现在准备的下一步他上台呢，肯定派一个副总统去访问，挑战你中国，然后呢，慢慢把他那个办事处呢，变成了仅去一大使馆，这样来慢慢，中国已经说明了在台湾三个条件，一定要用战争来解决，一个台湾本身。无政府主义就是老是闹啊，老是没有政府控制到。第二个呢，外国军队在里面治军，那肯定打。啊，第三个呢，就是台湾地区呢宣布独立，那肯定是中国出兵的了。这个是底线，发什么都要打。所以呢，特朗普呢往这个底线呢越踩越深，所以呢肯定有一个战争，啊。所以呢就是这样。那么相对呢，我说呢就是呢那个拜登呢稍微温和一点，但是好也好不了多少了。因为奥巴马的时候呢，他把那个三分之一的航空母舰搬到南海，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南海就是所谓自由行。
好，谢谢詹姆斯。好，时间原因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好，感谢您的发言。好，由于时间原因，接下来还有一位苏先生哈，抱歉没有办法来接听他的电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 Facebook 脸书平台上来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拜登上台之后中美关系会更好吗？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